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十课，学习怎样查经。一，在前面四课，我们学习了怎样布道，现在再学习怎样查经。这里所说的查经是指的要道查经，也就是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带领弟兄姐妹将圣经中的一切基本要道和重大的预言信息彻底的查考清楚，使大家都能明白、信从和传扬。关于怎样学习查经，共分为五点来讲。第一点，首先要认清查经的对象。查经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已经愿意信主的慕道友，或者说是尚未受洗的信徒。他们可能是我们布道会中所结的果子，也可能是信徒做个人工作或者家庭工作的时候所结的果子，也可能是我们的崇拜讲道聚会中所吸引的许多初信主的人。第二种对象是还没有明白圣经中某些重要的圣经要道和三天使信息的其他教会的信徒。第三种对象是本教会的新老教友，也就是已经受洗加入了教会的新老信徒。针对这三种对象，有时候可以分开举行两三种不同程度、不同内容重点的查经班。在对个别人进行的查经工作中，更是可以做到灵活多样。但有时候也只好将各种对象合在一起进行查经，主领查经的人就必须兼顾到这三种不同对象的情况和需要。第二点，要明确查经的目的。针对上述前两种对象，目的显然是要帮助他们很快明白圣经中的基本信仰要道，做好灵性的准备，受浸加入教会。但是在向他们传讲和查考圣经要道的题目的取舍和次序的编排上会有所不同。对第一种对象，要帮助慕道友查考明白圣经中的基本信仰要道和预言亮光，从而使他们能在圣经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基本信仰，并且也要在查经的过程中帮助慕道友中间还没有真正信而悔改、蒙恩重生、获得属灵生命的人能够彻底的解决重生的问题，并且帮助已经重生的慕道友在属灵生命上更进一步的长进，为受洗加入教会做好一切准备。对第二种对象，要帮助其他教会的信徒进一步明白圣经中的某些重要真道和接受预言中的重大信息，并也要帮助他们中间一切还没有重生的人获得重生的经验，一切已经重生的人在属灵生命上获得更进一步的成长，从而使他们做好准备接受浸礼，或者凭信接纳成为上帝末后的余民。启示录12章17节、14章12节。对第三种对象，目的是要培养新老教友通过更深入的查考研究圣经，更全面、更深入地明白 圣经中的基本要道和但以理启示录书中的预言亮光，并也要记着查考圣经，帮助他们在灵命上更快地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不但能使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而且还能从他们中间培养出更多的义工来，为主做传道工作。第三点，要学会组织查经题。作为一个好的查经题，首先必须根据圣经，把每一个基本要道全面而深入地彻底查考清楚，使人人都能够明白并心悦诚服地接受。随后还要在圣灵的帮助下，从每一个要道中吸取发挥出更多的属灵教训来，以达到救灵培灵的果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要学会组织一个好的查经提纲。这样的查经提纲应该是纲目分明，条理清晰，不但有助于我们对真道的牢固的记忆和清楚的讲解，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其中属灵教训的深入领会和发挥。在这方面，我推荐你们可以参考陆光牧师的《圣道和预言研究纲要》，共分为七册，这本书和最近出版的《敬礼查经课》，对学习怎样组织好的查经纲要会很有帮助。内容的详细讲解可以参看《圣道专题研究》这一本书，有的预言题目要参看《但以理研究与默想》和《启示录研究与默想》这两本书。当我们要查考一个要道的时候，首先要把有关的经文尽量多地搜集在一起，然后一一查考、分析、默想，最后按照不同类型题目的要求，要么采用分析归纳的方法，要么采用三段思考的方法，组成条理清晰、容易讲解发挥的提纲。采用分析归纳法组成查经提纲，一般来说，对圣经中某些理论性、叙事性、认识性的要道，例如对人、对事、对物的认识，以及对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研究等等，通常都采用分析归纳法组成查经提纲。例如，怎样介绍真神上帝？虽然圣经中提到上帝的经节多得不可胜数，但是经过分析和归纳，可以组成一个五大段的提纲，不但有助于记忆和讲解，而且也有助于发挥救灵和培灵的教训。并且在这个提纲的序言中，一开始就可以指出本提纲的中心题旨和主要内容，为的是要把人的心灵立刻带领到上帝面前。例如序言中可以这样说：我们怎样确知有一位真神上帝的存在呢？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和我们人类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和上帝建立起一种远比父子更亲密的关系，并记着祷告和读经，得以不断地和上帝亲密相交，在基督宝血的洗净 圣灵的更新和真道的光照下，不断过一种离罪成圣、容神一人的新生活，预备好进入永生的天国。这一切问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极关重要。现在让我们依次查考一下，接着就可以列出五大段的提纲。经文略去，详细内容可以参看圣道专题研究的第二题。以下是五大段的提纲。第一段，怎样证明宇宙中确有真神上帝的存在？第一点，宇宙万物的证明。第二点，圣经预言的证明。第三点，人生经验的证明。第二段，宇宙中有几位上帝？分两点介绍。第一点，我们的上帝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真神上帝。第二点，独一的真神上帝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在创造和救赎大工中是同心合意、分工合作、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被称为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三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介绍。第一个方面，上帝有没有形体？上帝是灵，充满天地，同时也是有形体的真神，设立宝座在天使中间，并且曾经向上帝子民显现。第二方面，上帝有哪些神性？如自由、拥有、无始无终、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第三个方面，上帝有哪些品德？例如无限慈爱、无限公义、无限圣洁。第四段，上帝和我们人类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分三点来介绍。第一点，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但是具体的创造工作是借着圣子基督来完成的。第二点，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又做了我们的救赎主，具体的救赎工作也是借着基督来完成的。上帝已经赐下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救主，差遣他降生为人，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第三点，上帝切愿世人接受基督为救主，并接受他为天父。第五段，我们怎样才能和上帝建立起一种远比父子更亲密的关系？分两点介绍。第一点，信而悔改，接受基督的救恩，做上帝所爱的儿女。第二点，不断的祷告读经，靠主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遵行主旨，讨天父上帝的喜悦，做大蒙上帝恩眷喜爱的儿女。以上提纲中的经文因为限于篇幅，这里都没有提述。采用三段思考法组成查经提纲。另一方面，对于圣经中一切实践性的专题要道，通常都采用三个问题思考的方法，或者说三段思考法组成查经提纲。也就是第一段定义， 就是什么或什么意思。第二段，重要性，就是为什么，或者说原因。第三段，方法，就是怎么办，或者怎么。但是在具体应用的时候，三段也可以减少为两段，或者延伸为四段、五段等等。我们接下来举点例子。例如查考读经这个题目的时候，一般只需要分两大段。第一段，读经的重要，也就是为什么要读经。第二段，读经的方法，也就是怎样读经。至于说读经的定义，也就是读经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没有解释的必要，所以就不必提了。又如查考祷告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可以分为四大段。第一段，祷告的重要；第二段，祷告的内容；第三段，祷告蒙应允的条件；第四段，祷告的种类。祷告的种类分为个人祷告和公众祷告。个人祷告包括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两三次的定时祷告和随时随地不住的祷告等。上面的四大段实际上也可以归并为两大段。第一大段，为什么要祷告，也就是祷告的重要性。第二大段，怎样祷告，上面所讲的祷告的内容、蒙应允的条件以及祷告的种类等等，都可以包含在这个段落的范围之内。至于说祷告的定义，也就是什么叫祷告，对一般信徒没有必要解释，但是对慕道友和初信主的人就需要解释一下。例如我们可以解释说，祷告就好像孩子和父母说话，我们的天父上帝比我们的父母更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我们可以和他无话不谈，我们的忧伤、恐惧、烦恼、痛苦、困难、需求都可以向他倾诉，寻求他的安慰、教导和帮助。我们的喜乐、平安、福慧、顺利、成功也要告诉他，向他感恩和赞美。我们的罪愆、过犯和软弱更需要不断地求他赦免、解除和帮助我们得胜。祷告又好像人和知己的朋友谈心。我们的救主虽然是天地万有的创造主和统治主，但他却称我们是朋友，并把我们当作知己的朋友看待。约翰福音15章13至15节。我们是否也要把他当作知己的朋友看待，和他无话不谈等等。第四点，要学会两种查经的方式，并且掌握好三个例。两种查经方式的一种是问答式，特别适合于对道理已经有相当基础的并且喜欢提问和回答的青年弟兄姐妹和义工。但是所发的问题必须有条理，并且带有启发性，才能引起人的兴趣，有助于人的深思。另一种是要道讲论式，特别适合于对圣经中基本要道不够熟悉的人，或者是不习惯于提问和回答的教友。总之，这两种方式如果能够用得好，都是能够引人入胜并感人至深的。 查经也和布道一样，必须依靠圣灵的帮助，掌握好三个力，也就是一、吸引力，自始至终都能抓住人的兴趣；二、说服力，所查考的要道都能够根据圣经使人清楚理解，深信不疑；三、感化力，每次从要道中发挥的救灵培灵的教训都能够深深感动人心，起到救灵和培灵的果效。第五点，要学会选择和编排不同的查经题。对不同的查经对象，要学会选择和编排不同的查经题，在深浅的掌握上也要有所不同。一般常用的查经题可以压缩到30个左右或者20个左右，但是如果要查考的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并且将更多的但以理启示录中的预言结合进去，那么至少可以组成50几个题目。由于有的题目内容很多，不是一次所能讲得完的，又可以分成2-3次查考，所以实际上查经题的数目还要更多。但是我们在对各种不同对象查经的时候，在题目的选择和编排的次序上显然也是要有所不同的，这样才能对各种人达到更好的查经效果。如果是为了帮助初进的慕道友，可以采用陆光牧师教新出版的敬礼查经课，共32课，实际应用的时候也可以灵活掌握，并不是要全部研究完32个题目之后才可以收进。可以参看敬礼约言的13点内容，因为在受浸以后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经。这32个题目如下：一、圣经；二、真神上帝；三、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创造；四、人类的堕落和救赎计划的宣布；五、基督降生为人的预言和应验；六、基督复临；七、千禧年；八、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邪灵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九、救恩；十、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11、救恩和律法的关系；12、圣经中的2种律法；13、上帝的诫命；14、安息日的神圣；15、七日的第一日的严格；16、但以理书2章大象的预言，关于世界历史终局的预言；17、但以理书7章四兽十角、小角和查案审判的预言，这是有关离道被教历史的预言；18、查案审判；19、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20、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21、天使和魔鬼的情况；22、基督化的家庭；23、基督徒的健康之道；24、基督徒的钱财观；25、主所设立的敬礼、谦卑礼和圣餐礼；26、公绵羊、公山羊、四角、小角以及2300日的意象；27、关于2300日的第一段70个7日的预言；28、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圣所及其从次的预表意义；附录： 有关洁净圣所的质疑和解答。29，上帝的印记。30，渔民教会的两大特征。31，三位天使警告和永远福音的关系。32，三位天使的警告。如果是为了要帮助那些急需要明白圣日亮光、基督复临要道以及三天使信息的各教会传道人和信徒，那么就可以采用下列的题目和编排次序，效果快速而显著。一、圣经。二、救恩。三、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四、救恩和律法的关系。五、圣经中的两种律法。六、上帝的诫命。七、安息日的神圣。八、七日的第一日的严格。九、大象的预言，但以理二章。十、关于四兽十角和小角以及查案审判的意象，但以理七章。十一、查案审判的意象，但以理七章序。十二、基督复临。十三、千禧年。十四、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邪灵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十五、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十六、灵魂的实质与招魂术的真相。十七、基督徒的健康之道。十八、基督徒的钱财观。十九、主所设立的谦卑礼、圣餐礼和敬礼。二十、公绵羊、公山羊四角和小角以及2300日的预言，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一、关于2300日的第一段70个7日的预言，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二、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圣所及其从次的预表意义。二十三、上帝的印记。二十四、大龙与妇人的意象，启示录十二章。二十五、渔民教会两大特点。二十六、形状像豹的兽，启示录十三章一至十节。二十七、两脚如羊羔的兽，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至十八节。二十八、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兽的身上，启示录十七章。二十九、永远的福音和三位天使警告的关系。三十、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三十一、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三十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三十三、有福的应许。如果是为进一步培养已经受浸的信徒义工和传道工人，就可以采用圣道专题研究中的44个圣经要道专题和16个但其预言与三天使信息，然后再研究但以理研究与默想中的但以理10到12章预言，特别是12章末段的预言，随后再研究启示录研究与默想中的七信、七印和七号的预言等等。